那 TikTok 呢？现在其实目前在美国哈，它所面临的处境比 Parler 要好得多。Parler 被下架的时候，大概它的用户是1800万，而现在 TikTok 几乎是 Parler 的10倍啊，是1.7亿啊。而且这些人因为已经下了 TikTok，所以它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 TikTok 这个 App 的功能哈，也可以继续使用 TikTok 这个平台的。它并不需要停止这个 App 这个服务，但是呢，TikTok 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就是计划从1月19号起。对美国用户关闭它的应用程序，消息人士说呢，TikTok 的计划包括就是在用户打开这个现在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哈，以前都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嘛，那现在的话就变成一条弹出消息提醒用户有关禁令的信息，并且引导他们访问一个专门的网站，了解更多的详情，等于是在一夜之间，1.7亿的美国用户全部被踢下这个平台。采取这种极端做法的背后，哈，它完全没有必要，就这么极端的哈，我觉得可能 TikTok 大概是要准备跟美国政府打官司，于是呢，采用这种自杀式的方式，让美国1.7亿用户突然之间无处可去，由此会产生巨大的民意压力啊，希望借此能够这个对国会、对美国政府，包括对最高法院产生民意压力，然后呢，同时 TikTok 要启动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其实我对于 TikTok 去赢得这个法律诉讼，并不抱有太多的希望哈，因为事实上，最高法院已经就 TikTok 禁令举行了紧急的法庭辩论。这个辩论的两造啊，都是很厉害的人啊，一个是川普这边的，就是第一届政府，川普第一届政府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这个特别检察官，不是特别检察，就是一个检察官吧，prosecutor。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拜登时期司法部的这个助理。检察长啊，就是相当于就是 assistant AG，所以呢，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属于美国政府雇佣的最好的律师啊。他们在最高法院举行辩论，那辩论的结果呢，咱们以前曾经提过一嘴啊，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他们似乎认为倾向于维持这个禁令，因为呢，大法官们认为说这个禁令呢，其实涉及的并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啊，而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说国会的这个禁令呢，其实是关于对于一个公司的架构啊，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会造成威胁的这样一个公司啊，它应该有的怎样的架构啊，它的这个持股的比例就是应该是多少啊，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现在还有人说这个 TikTok 有可能会卖给推特哈，卖给马斯克，但是呢，就是马斯克这边呢没有做出肯定的答复。今天我看到马斯克有一个推文啊，这个推文里边说，马斯克说他想招这个程序员，他说这个我招这个程序员呢，你不用给我写简历，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也不看你的毕业的文凭，你就把你写的最漂亮的一段代码贴上来啊，我们看一眼啊，你代码写的漂亮的话，我们就雇你啊，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看起来感觉马斯克的这个 X 平台，即使是不是为了要吞并这个 TikTok 的话，他可能会做出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这种，他好像叫做什么 App，就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像微信那样，就是实时通信呢，包括这个社交功能啊，包括就是它的支付功能等等，可能都要放上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X 可能它会很快变成一个像微信一样全能型的这种 App。OK，咱们现在呢就说，刚刚分析了一下 TikTok 哈，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把所有的用户全部踢下它的平台啊？我指的是美国的用户哈，1.7亿踢下平台，采取这样的一种自杀式的做法，背后就是法律诉讼的这种算计。那么下面我想说一下哈，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的 TikTok 用户呢开始涌入中国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啊，就是这个 Red Note。其实呢，虽然看起来感觉人就是这个小红书在什么苹果呀，或者是谷歌应用商店里边下载的次数一天特别多哈，好几十万哈，好像是一天70万。但是其实相比于美国1.7亿的这么多的 TikTok 用户来说，这个比例其实并不大啊。这种转化率的话，大概你算算也就一出1.7亿嘛，就大概也就是千分之一都不到的样子嘛，对吧？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千分之一都不到的流量流到小红书里边，对小红书其实杯水车薪，因为小红书自己的用户数大概就有2亿，你再涌进来七八十万、几百万、100来万、几百万的话，对于小红书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大的，就是大的这个财富哈，但是呢，却给小红书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个麻烦哈，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当大量的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的时候，他们是使用英文交流的。 而小红书是没有英文审查机制的。小红书在最开始开发出来的时候，它面向的就是中国的用户，所以呢，就是这个小红书为了对这个英文内容进行审查的话，它就紧急的去招聘一些真正能够就是看得懂英文啊，比如说你需要六级多少多少分以上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六级是要425分以上啊，然后呢，这个招这样的人呢，就是审核地点是放在武汉哈，而且呢他是这个不要远程工作的人，然后呢他也是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然后的月薪的话是7000到9000，然后呢一年发13次薪水，然后有餐补有交通补贴，这就是小红书紧急的开始招聘英文内容的审核员啊，因为中文内容审核估计监狱里边的那些犯人是基本上够用的啊，但是英文审核的话还不行。所以呢，小红书现在除了紧急招募这个英文审核员之外呢，另外还要开发一些英语翻译成中文的工具啊，这样，他们可能包括比如说这个外国用户在使用的时候的话，有内置的这种小红书的翻译功能的话，能够让他们使用这个平台更加的流畅。那么，这种流量过来之后哈，我们要知道，很多真正讲英文的人到达小红书上，他其实这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行为艺术，他并不是真的把小红书当成了替代品，因为小红书并对标的也并不是 TikTok。如果你对标 TikTok 的话，你应该去YouTube Shorts 啊，或者去这个 Facebook 上这个 Reel 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直接下载叫做 Lemonade 啊，这是 TikTok 专门给海外用户开发叫小黄书啊，叫 Lemonade。但是这些人呢，就是跑到小红书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是说这个中共，搜集我们美国人数据吗？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方式啊，到这个中国自己开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我们心甘情愿的把我们的这些个人的数据交过去啊，看一看这个能怎么样啊？就是等于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抗议。所以这种抗议的话，它并不是把小红书真的当成替代品，而且他们用的话会发现小红书对他们来说很不合适啊，非常不好用。而且就是说，你虽然小红书上就算是有2亿中国人的话，你这个100多万或者几百万的讲英文的美国人在上面的话，你能够形成的社区也是非常小的，因为你们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和其他真正的中国人的社区产生互动。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哈，这个对于小红书来说的话，第一是大大的增加了英文审核的这个压力，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并不会给他带来很多的流量或者是很多的这个钱啊，就是带来很多的这种商业利益。那么而且这些美国人他们真正到小红书上，他们就会发现小红书其实是一个言论非常不自由的地方。有中国网友就贴了一个帖子哈，提示美国网友说，在中国社交软件上请不要提及政治、宗教和毒品等敏感议题。其实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很多这个脱口秀节目是吧，脱口秀节目的话开玩笑通常来说的话就是政治和性对吧，现在的话等于是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话，这个政治不能谈，性不能谈，宗教不能谈，毒品不能谈，所以一下子等于是就把这个很多的内容就自动的过滤掉了，就让你会觉得这个平台非常不友好，发言非常的不自由。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到小红书上去测试了一下，他发了一个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啊，是过了的，但是他发一个跟法轮功有关的东西就完全没过啊。后来等到他六四过了的那些事儿，现在小红书逐渐发现了相关的这个，本来小红书其实他并没有审查这些，就是因为最开始开发的时候，小红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什么生活呀啊，什么旅游啊，什么用餐呐、啊，什么美妆啊，它主要是为了这些方面啊，购物啊什么之类的开发的啊，什么什么新产品的试用啊开发的，它并不是真的是为了比如说去讨论一些政治话题啊，就在这个方面进行社交，它跟这个推特跟脸书什么之类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它的原来的审核机制中可能就没有比如说像坦克人这样的照片啊，它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但是呢美国人一去的话就会把这个东西带过去，所以它现在这个方面的审查必须得加强了，只能是。其实小红书并不是不审查，它的审查比所有的社交应用都严格啊，它是所有社交应用里面审查最严格的。中国数字时代啊，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长篇的报道，它呢就显示了这个小红书啊，它的这个审查知识库的这个文件，这是一个被泄露的文件啊，这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这个文件审查的这个细节，整个文件的长度达到143页呀、啊。就描述怎么通过小红书去监测舆情， 包括就是说一个违规的帖子哈，如果人工审核发现违规的话，要把里边的关键词提取出来，然后用这个关键词的话再对所有其他别的帖子进行二次审核。所以他们当时在这个平台审查系统中就一下子在两个月之内就增加了564个跟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啊，像什么小熊维尼啊，什么习大大什么之类的，鞋大大什么之类的，就增加了564个。所以小红书它的这个审查能力是相当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那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发现小红书呢并不安全，是因为小红书保留了很多的后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帖子哈，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后门，这个后门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红书哈，第一，它大量用户涌进来之后的话，并不能给它带来真正的很大的商业利益，反而增加了审核成本。第二的话，就是来的这些人他们留不住，这个平台不是给美国人用的平台啊，人数太少，无法形成社区啊，没有办法去产生那种非常繁荣的生态。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安全顾虑，就小红书代码各种各样的后门会逐渐被发现，被发现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它等于小红书一下子就进入了美国政府的视野。过去美国政府本来没有把小红书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像 TikTok 一样的去要封禁它，是吧？就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现在等到这么多人涌入小红书的时候，它一下就进到美国这个政府的瞄准镜里边了啊！所以这个你这样搞下去的话，小红书都会在美国被封禁的啊。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韩国这个事情。韩国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人唏嘘哈。现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呢，已经在周三1月15号的下午被捕了。就是由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就公调处，这个发起的这个逮捕啊，他们呢会拘留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啊长达48个小时，之后呢会决定是释放他还是申请进一步的拘捕。我觉得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释放他，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会申文周纳，就是这个罗织罪名啊，然后呢把尹锡悦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啊，就是拘留吧，拘留的话大概可以拘留最多20天的时间。尹锡悦在就是相当于这个接受这种逮捕之前呢，他发表了一个全国的电视讲话，他说这个紧急戒严令啊可能涉及到违宪违法的问题，还有就是任意调动警力和军队。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韩国就是在弹劾总统之后呢，其实正常走程序的话是应该是由宪法法院在6个月之内做出一个判决，就是你要弹劾一个总统的话，就是说你弹劾的罪名是不是符合法律，这是由宪法法院做出裁决的，这才是三权分立嘛，对吧？因为这个法院就是最高法院或者是国会，然后呢和总统他们互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分权制衡的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反对党已经等不及了啊，他们急于把尹锡悦抓到监狱里边去。然后呢，尹锡悦呢在这个视频中讲哈，他说呢，他之所以响应这种非法无效的流程，只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因为如果他再抵抗的话，可能就会发现他发生他的警卫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他说这次逮捕事件表明说韩国的法律已经完全崩溃，所以他现在呢这个会被关押在这个在调查结束之后会被关押在首尔的看守所。尹锡悦是韩国第一位被捕的现任总统，之前韩国的前总统朴槿惠和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都曾经被关在这个首尔看守所。现在的公调处说他们从尹锡悦到达之后开始啊就对他进行提审，但是呢尹锡悦他因为认为这种审判这个审讯呢是完全非法的，所以说呢可能会行使缄默权啊，就是一个字都不讲，一句话都不讲。那这样的话就是在48小时之后呢，这个公调处就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如果找不到证据是释放他呢还是向法警拘留令。反正我觉得呢这个韩国人走到这一步的话只能是自求多福了。当他们把一个韩国在近几十年以来对于这个中共的邪恶，对于这个北韩的邪恶认识最清楚的这样一个总统送到监狱里边的时候，当他们准备把一个对这个中共绥靖，然后呢对这个金正恩讨好的这么一个人，这个让想让他来取代这个尹锡悦的时候，我觉得大韩民国他的这个命运的话，这也就是这些人来决定了。所以我想起来这个川普也是哈，就是被这样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针对，然后川普一直抗争到底。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美国人民是这样的哈，自己国家自己救。所以说当这个川普一旦离开白宫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年里边，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真的是奔走呼号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营救和支持川普啊，最后再把川普重新再 送入白宫。我觉得韩国人如果就是也可能在经过这么一次，就是总统被捕之后，再次左派掌权，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啊，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希望韩国人还有这样的机会哈，就是如果韩国因此而被北韩渗透，甚至被北韩完全控制的话，那就韩国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要是能够侥幸的没有被北韩完全控制，还能够让韩国人有一个疼痛之后觉醒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对于大韩民族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OK， 我们只能是这样讲了啊，福兮祸兮嘛，祸兮福之所伏，这个福兮祸之所倚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只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OK， 这个关于这个几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那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澳大利亚的田先生、加拿大的田先生和澳大利亚的杨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十集，举兵抗暴。上一集啊，我们说到董卓想要废了当时的汉少帝，另立一个新的傀儡皇帝。可是呢，对于董卓来说，在当时有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就是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为首的何氏家族，另一个呢，便是同样受何进之招前来洛阳秦王的诸侯并州刺史丁原。丁原这个人刚正勇武，手下还有一批能征惯战的勇将，尤其是骁勇善战的吕布。各位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吕布呢，在三国时期是头一号的战将。那么除了吕布之外呢，还有张杨、张辽等名将。董卓虽然也带了很多的兵马，但是如果丁原连同其他的诸侯群起而反抗攻之，那董卓是万万敌不过的。所以呢，董卓就暗中派人四处去打探，试图发现这两位对手的弱点。不久后，董卓听说丁原手下的战将吕布虽然勇猛，但是这个人呢势力多变，于是呢就利诱吕布杀掉了丁原。之后在弟弟董民的协助下，董卓又成功的策反了何进的旧部吴旷等人。随后呢，他又除掉了何苗。这样一来，在并吞了丁原及何苗的兵力之后，董卓的实力是大大增加。他随即就废掉了少帝，另立刘协继位，史称汉献帝。董卓这一逆行引起了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袁绍的极大不满。可是不满归不满，此时啊，袁绍已经不敢与董卓去正面对抗了。在和董卓发生了一些争执之后啊，袁绍就逃到了冀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衡水市一带。董卓呢，也深知袁氏家族的威望极高，而且呢，门深故吏遍天下，采取硬攻的手段是带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呢，董卓非但没有降罪于袁绍，反而封他为渤海太守、抗乡侯。其实呢，当年早在董卓刚入京的时候，实力还是很弱的，时任骑都尉的鲍信就认为董卓是个祸患，并劝袁绍先发制人，除掉董卓。当时除了袁绍本身的军队之外，岳阳城外还云集了由各地赶来秦王的队伍，其中包括颇有实力的张邈、鲍信和丁原，以及后来在蜀中称王的刘备。当时论身份和地位，蜀袁绍是最高的，如果他当时振臂一呼率领群雄灭董卓， 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袁绍这个人呢，性格是优柔寡断，一直是犹豫不决，直到董卓废帝，袁绍这才幡然悔悟，但为时已晚。除了袁绍之外，还有位重要的人物也逃出了洛阳，那便是曹操曹孟德。但曹操啊，却不是因为和董卓发生争执才出逃的，相反呢，董卓啊，当时非常欣赏曹操的才干。在袁绍出走之后，董卓收编了西园八校尉，并特地为曹操设立了一个名曰校稷校尉的官职，地位呢在西园八校尉之上，能统兵五万且不分兵种。但曹操认为董卓废帝是大逆不道，不想和他同流合污。在得知董卓表他为校稷校尉的时候，都来不及同家里人商量，就马上弃官逃出了洛阳城。曹操这一走，还留在洛阳的家中就成了群龙无首的这个状态。不久呢，从南阳传来消息，说曹操已经被捕并被斩首。曹操的属下闻听此言后，纷纷泄了气了，准备散伙回家乡。就在这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便让所有的人打消了回乡的念头。此人呢，并非是名士豪客，也非是文人谋士，而是随曹操进京的便士。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当时便是冷静地劝说道：曹军的生死不能光凭几句传言来确定，你们今日因此而辞归乡里，倘若明天曹军平安返回，诸位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主人？未必未知之祸便轻率了放弃一生的名节和声誉，值得吗？众人听后啊，都自觉惭愧，便听从了便士的安排，表面上伪装成一切如初正常，暗中呢则积极打听曹操的下落。当得知曹操逃脱之后，便士才安排众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洛阳城，回到乔地。那么为什么会有传言说曹操被捕后又被斩首了呢？这就是妒忌曹操的袁术为了添乱而散播的谎言。但是曹操当时确实有过几天的牢狱之灾。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曹操在路过中牟县的时候，县令怀疑曹操是个逃犯而把他抓了起来，但中牟的公曹却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不能囚禁像曹操这样的一位大英雄，于是呢便命人把他放了。关于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并不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陈宫，因为陈宫是后来曹操在任东郡太守时的一个部下。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起曹操夜访吕伯奢家的故事，这也是小说《三国演义》中凸显曹操多疑险诈的一个颇为有名的桥段，特别是那一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变成了曹操的这个一生的座右铭。那么这段故事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对此，史书中的记述却各有不同。据《魏略》中的记载，曹操拜访吕伯奢的时候，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和宾客想要抢夺曹操的马匹和财物，曹操出于正当防卫，杀了数人之后逃出了吕伯奢家。而《世说新语》和《异同杂记》的记述是，伯奢当时不在家，曹操怀疑其子和宾客想要谋害自己，实践夜杀数人而去。 曹操那句所谓的座右铭便是改编于一同杂记，但原文是：操继而七创曰，宁我负人，误人负我。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表明曹操的余力是否是个误会，更没有他为掩饰罪行而杀害吕伯奢的记载。而这桩悬而未决的疑案呢，通过添油加醋的改写，却成了证明曹操奸诈的一个所谓事实依据了。再说那句所谓的曹操名言，先不论曹操有没有说过那句话，就以这句话的本意来解释说嘛，负这个字啊，到了明代才有了辜负这样一个含义。而在东汉末年时，也就是把时间往前推10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啊，这个字的解释多为背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请各位来仔细的品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有不如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来担着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对于史书的理解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多字少字改字和不同的解释呢，都可能造成对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误解。我们放下这一点不说，翻回来我们再说曹操。曹操出逃之后不久，董卓便毒杀了何太后，进而成为汉室朝廷的实际控制人，担任相国。董卓在洛阳实行了恐怖的统治，纵容手下的士兵奸淫掳掠，连皇室、公主、宫人也不能幸免于难。据《献帝纪》记载，董卓使用的刑法极为残忍，断人四肢，挖人双眼，将人投入锅中火煮。他呢，还有一个变态的行为，就是在宴会上向众宾客展示这些刑法。面对如此骇人的场景，众宾客常常是胆战心惊，甚至是呕吐不止，而董卓则吃喝照常，毫不受影响。礼记中庸云，国之将乱必有妖孽，当时百姓们纷纷传言董卓乃是凶兽饕餮转世，祸害人间。董卓的暴行恶行引起了众怒，各地诸侯纷纷结成盟军，以当时声望最高的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闻讯大为震惊，于是又做了一件令人痛恨的事。什么事呢？请听下一集《联军讨董》。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